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那么第一个毫无疑问是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昨天攻击了伊朗三大核设施，会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哪一些风险？昨天在美国完成军事打击之后，以色列的资本市场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正面。那么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是比较谨慎的。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在美国袭击伊朗三个主要核设施后，投资人纷纷寻求安全资产，交易员预测股市将下跌，原油价格将上涨，美元可能走强。那么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话，那么对全球投资者来讲是非常负面的。但是彭博社他今天也引述了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的观点，说如果问题迅速解决，油价将回落至60美元，但持续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油价维持当前的区间，全球石油供应的根本性中断以及可能对该地区石油运输的打击将推高油价。那么根据这些评论呢，实际上目前华尔街对下周的市场的走势是比较忐忑的，但是呢，至少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舆论普遍认为呢，还不至于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之前舆论担忧的石油价格直冲100美元，在这次袭击之后，还没有看到有这种判断的舆论。当然，这也取决于伊朗会做出何等程度的反击或者是报复，所以我们对这个形势的发展要保持密切的关注。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五美国将发布五月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那么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应该很熟悉这个指数的重要性了。这个指数是美联储衡量美国通胀的首选指标，所以这个数据的好坏高低直接会影响美联储啊决策的情绪。第三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五密西根大学会发布6月份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终值。那么消费者信心指数华尔街之所以关注，它既能够反映经济增长的情况，因为人们有消费的意愿，经济就会保持增长。同时呢，在这组数据里边，它还会发布啊人们对通胀预期的反应，这也是会影响美联储对通胀形势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有一些这个中国的网友说，一个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什么华尔街那么当回事？这个可不是简单一个大学的，就它这个品牌已经形成品牌了。就密西根大学的每个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美国最权威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关注。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周一欧洲的主要国家都会发布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PMI， 这是一个先行指标，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欧元区都会在周一，也差不多是中国的周二，会不约而同的发布这样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将发布五月份的工业利润数据。就未来一周中国没有什么大的数据发布，能够算得上权威性的只有这个工业利润数据。那么华尔街关注这个数据的关注焦点呢，还是围绕经济学人定义的那个习主席的浪费性经济、浪费性生产。因为今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利润呢一直是非常低迷，那么五月份这个数据毫无疑问会继续证实习主席的确是在搞浪费性的生产。但都知道有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改变这样一个趋势，因为习主席还在鼓励加班加点去生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啊12个方面相关最新的信息，网友们可以全景式的了解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它可能会带来的重大影响。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对伊朗的攻击依靠误导和诱饵。就它复盘了昨天美国对伊朗的这个三个核设施的攻击，还是充满了这样一种戏剧性的。美国针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采取了诱饵任务，旨在引起飞行追踪器的注意，同时部署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B-2 隐形轰炸机，并首次在战斗中投掷了3万磅的掩体炸弹。 五角大厦的高级官员周日上午详细介绍了这次被称为午夜之锤的行动。他们描述了这次大规模的行动，其中包括共125架飞机，以及从美国潜艇发射的战斧导弹，以及14枚巨型战地的炸弹。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表示，这次长达37个小时的行动的核心是佯攻，就假装攻击，一对 B-2 轰炸机作为诱饵向西飞越太平洋，以保持战术上的突然性。周六上午的新闻报道，根据航班追踪数据推测，部署这些飞机是为了迫使伊朗就核计划进行新的谈判。当这些飞越太平洋到达美国关岛的飞机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另一组 B-2 轰炸机携带着钻地炸弹向东飞行。官员表示，数十架空中加油机、一艘导弹潜艇和第四代、第五代战机参与了这次袭击，对福尔多、伊斯法罕和纳坦兹实施了打击。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华尔街日报》呢，把美国的这次战术安排，它描述的更详细一些。《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始于诡计，向西佯攻引起了注意，而隐形轰炸机和潜艇则机动准备攻击。周六早上，飞行追踪器发现多架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从密苏里空军基地起飞，向西飞越太平洋，这是一个诡计。同时，国防部官员称，一组 B-2 轰炸机悄悄向东飞行，继续攻击伊朗最重要的核设施。他们袭击了防御严密的设施，据信美国大型掩体炸弹最有可能在这些设施中成功。川普总统表示，发射巡航导弹的美国潜艇也加入了攻击，此举使美国轰炸机能够更快地飞越伊朗，并降低被发现的风险，它有助于隐藏行动的目的。过去几天，川普表示，他将最多花两周时间决定是否发动攻击。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周六上午对媒体表示，目前尚未接获准备 B-2 轰炸机攻击的命令。你看，这个是辟谣打引号的。这些演习和通讯是最终效果给人留下伊朗在炸弹袭击前拥有更多时间的印象，就是给伊朗制造一个假象。一位国防部的官员今天说，确实是诱饵。川普总统在周六下午在他的位于新泽西的私人俱乐部下达了最终的命令。所以你也不能说周六上午国防部的官员说我们没接到命令，那个是一个假的，他就是下午川普才下达最终命令。因为白宫的官员称，我们的目标是制造一种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局面。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抱怨袭击中存在欺骗行为。这个伊朗感觉也挺有意思，这个打仗嘛，这个还怎么抱怨有欺骗行为，这本身是一种常用的一种战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最新的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川普发表全美演说，称伊朗必须同意结束战争。川普在演讲中称，多年来大家都听过这些名字，他是指的这个三个核设施所在的地点，因为他们正在建造这个可怕且具毁灭性的计划。今晚我可以向全世界报告，这次打击是一次壮观的成功。他说，记住，还有许多目标尚未打击，今晚的行动是迄今最为困难的，或许也是最致命的。他同时警告伊朗，如果和平不迅速到来，我们将以精准、迅速与高效的技术打击那些其他目标。第四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就伊朗对美国的这一次袭击做了回应。他这样描述的，伊朗警告称，周日凌晨美国对伊朗三处核设施的袭击将引发永久性后果，并表示将保留一切选择予以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格拉奇在 X 平台上写道，今天早上发生的事件令人发指，将产生永久性影响。他说，联合国每个成员国都必须对这种极其危险、不法和犯罪的行为保持警惕。伊朗保留一切捍卫其主权、利益和人民的选项。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警告攻击不会不受惩罚。伊朗的国家通讯社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报道中称，伊朗和安全部门表示，美国袭击后在三处核设施内没有发现放射性污染的迹象。该部门的报告称， 袭击不会对设施附近的居民构成威胁。那么伊朗半官方的通讯社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距离福尔多最近的人口中心的库姆的伊朗议员莱西表示，福尔多核设施并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害，大部分影响仅限于地面上的建筑。他还补充说，福尔多核设施中任何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风险的物质已提前清出。那么从伊朗官方报道呢，就是你炸了没有影响，我早就把核材料提前已经转移了。而伊朗其他媒体报道呢，是在6月17号转移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是路透社的报道，就这个伊朗最大的这个核设施福尔多究竟是否被摧毁，因为川普宣布是被摧毁了。那么路透社呢，他就采访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格罗西今天表示，美国对福尔多核设施的袭击可能造成重大影响。他说，伊朗位于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遭受严重的破坏，但他表示福尔多的命运目前尚不明朗。福尔多是一座在深山的铀浓缩设施，伊朗大部分近乎57级的铀浓缩材料都是福尔多这个基地生产的。那么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说，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福尔多昨晚确实遭到了袭击，而且有明显的撞击痕迹，但对于地下受损程度的评估目前无法做出判断。第六条最新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随着伊朗人意识到美国的攻击，恐惧和焦虑开始蔓延。随着美国袭击伊朗三个主要核设施的消息在伊朗全国慢慢传开，一些居民表示他们感到一种逐渐蔓延的恐惧和不确定感。一位在德黑兰接受华尔街日报电话采访的女士表示，几个小时后她才在美国之音波斯语频道的电视直播中得知此事，之后她开始感到焦虑。她说她担心冲突会导致混乱，政治不稳定可能会为极端组织扩张势力提供空间。她尤其担心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因为他们面临不确定性的未来，很难评估伊朗人对局势突然升级的反应。局势始于十天前以色列的突袭，随着美国在当地时间周日凌晨加入其军事行动，局势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你看这个报道，我们无意当中了解到美国之音呢，对伊朗民众是多么重要。但周五美国之音的这个上级机构呢，正式宣布了对美国之音的大裁撤，大部分人员呢都被解雇了。第七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川普在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之后，原定于周二在荷兰召开的北约峰会，川普还参不参加？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打探的消息是，川普仍然计划出席北约峰会。一位白宫的官员表示，川普总统仍然计划参加本周在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该官员称，川普总统将于周二的上午离开华盛顿，并在当晚抵达荷兰，预计将出席周三的峰会，不变。所以这个也体现了美国对形势的一种判断。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一次啊，川普攻击伊朗，他这个戏演的有点大，就川普自己包括副总统万斯都扮演了战术角色。比如川普说，我两个星期以后再打，比如说美国国防部明明是往东飞去炸，人家往西飞，而且引导舆论都来议论飞到关岛，那么飞到关岛昨天当天不可能炸，就做了周密的设计，总统副总统都去扮演这个战术角色。那么这个第八个最新的新闻呢，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也给习主席安排了一个小角色，就习主席啊，还算不上是群众演员，他应该是一个有名有姓的演员，这个角色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看习主席啊上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卢比奥称伊朗如果寻求核武将面临政权终结的风险，就伊朗你如果再去弄这个核武，你这个神权政府就要完蛋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如果伊朗试图成为核大国，其政权将面临终结的风险。如果伊朗执意成为核大国，我确实认为这会危及伊朗的政权，如果他们这么做，我认为伊朗政权完了。那么今天万斯也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只对摧毁伊朗的核计划感兴趣，而不是摧毁伊朗的政权。 你看这两个人讲话，他是一个组合，就是为什么要打，是因为你要搞核武器，你不搞核武器我不会动你的。那么这个话呢，他实际上是想安抚伊朗的神权政府，不要报复美国，到此为止，如果再挑衅的话可能还会招致更严厉的袭击，也差不多是向伊朗的神权政府啊给了一个定心丸。那么接着卢比奥呢，就代表川普给习主席安排了角色，该习主席上场了，炸完了，习主席该上场了。卢比奥呼吁中国鼓励伊朗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他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是封闭的话，受影响最大是你中国，所以现在啊，敦促中共去劝阻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轻举妄动。习主席领到这个角色任务之后啊，不知道会怎么登场，他会不会也是像川普一样的，明明往东飞，假装是往西飞，看看习主席这个上场啊，表演效果如何？未来几天我们就能看到。第九个最新的信息，这《经济学人》是今天呢，国际这些著名的媒体里面，他是第一个呢，对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啊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评论的一个报道。就《经济学人》的标题是“川普重创伊朗，并压住政权会屈服”。就怎么看川普这次啊对伊朗的这次袭击？就舆论呢都知道，就川普不喜欢打仗的，他这次打仗会不会带来中东形势的失控？会不会像美国的一些保守派舆论，什么塔克卡森之类的说，哎，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川普之所以这样做，经济学人他这个文章呢，他核心观点就是，川普之所以敢炸，就是他算死了伊朗神权政府啊，不敢轻举妄动，不敢报复。他是这样做分析的，就这次美国的袭击对伊朗的核计划究竟造成多大的损害，伊朗是否会选择对美国进行报复。他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确定这起攻击是一次性，或许以色列战争结束的开端，还是美国将被卷入一场更广泛的冲突。那么经济学人他判断的是，伊朗不会做出激烈的这种报复反应。他说如果伊朗决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定会招来美国更严厉的打击，甚至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人的生命都会存在巨大风险。就仗打到这个地步，如果不是川普阻拦，以色列早就干掉这个哈梅内伊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经济学人判断呢，伊朗神权政府会屈服，而且经济学人他也笃定川普这次袭击他也算死了，伊朗人就得忍了，就得吞了。所以你看他这个报道为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呢？就是美国这一次的行动，他假如他没有把握这个战争不会外溢，不会失控的话，美国不会轻易去袭击的。所以这对于我们理解未来全球资本市场会如何发展，经济学人这个观点呢，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第十个最新的信息，也是经济学人今天这个报道，就美国炸完了内塔尼亚胡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内塔尼亚胡啊，在过去的一周打得很顺利，把伊朗的这个军方高层进行了团灭，所以内塔尼亚胡啊又有新的想法了，说趁机啊把他的神权政府也干掉。就现在以色列啊打的目标不光是摧毁核设施，摧毁防空系统，现在呢也感觉这个离推翻伊朗的神权政府啊也一步之遥了。那么这次川普炸完了之后，明确说不推翻他的政府，那么对正在意气风发的这样一个内塔尼亚胡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那么经济学人呢，他对内塔尼亚胡下一步的动作他也做了分析。他说以色列的攻势还要持续多久呢？一切取决于伊朗人，这是以色列军官们的一致回应。如果伊朗的行动不升级，以色列应该很快就会停止攻势。空袭已经进行了九天了，以色列的空军已经击中了战前确定的大多数目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好。如果伊朗不升级冲突，长期空袭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风险，就以色列人呢自己啊也不能够持续目前的这种空袭模式，不仅是成本问题，他有一些防空导弹已经出现短缺了。那么经济学人最后呢，他判断说也不能排除内塔尼亚胡啊铤而走险，因为推翻伊朗的神权政府一直是内塔尼亚胡的梦想，美国因素对内塔尼亚胡来讲也是很难逾越的一个约束。所以你看他这个分析报道，他也帮助我们来思考啊，以色列会怎么收场。第十一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中共出场了。中国新华社今天发布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重大新闻。他这个新闻呢，他不是说 中国外交部某个发言人说了什么话，或者是外交一哥王毅说了什么话。今天呢，他神神叨叨的，他采取呢以不具名的发言人的形式答记者问，就谁答记者问人家也不说，反正是中国外交部答记者问，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做了一个声明。那么这个书面的这样一种假问答呢，他是这样来描述的：中方强烈谴责美方袭击伊朗，攻击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管下的核设施，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加剧中东局势的紧张。中方呼吁冲突当事方，尤其是以色列，尽快停火，保障平民安全，开启对话谈判。中方并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凝聚合力，主持公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努力。看来中共啊没有反对川普给习主席安排的那个小角色。第十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就他采访了一些专家来分析，就最坏的情况伊朗会如何反击，这个美国必须要做好一些因应准备。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摧毁了伊朗三大核设施，美国多位前军方要员表示伊朗非常可能发动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主管中东美军的退役将军福提尔表示，美国国防部必须假定伊朗将会报复。伊朗可能的行动包括直接攻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使馆，或发动网攻、恐怖攻击，或由伊朗的代理人对美国发动新攻击，并可能干扰波斯湾的能源运输。美国国防部前主管中东事务的助理部长斯托尔表示，有40000美军驻守中东，伊朗与其代理人非常明显的将对当地美军发动攻击，很快就会知道川普是否已对后果做好准备。美国在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的大型军事基地中非常可能成为伊朗的目标。中央司令部之前已经做了预案，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2500名驻军也可能受到当地什叶派民兵和伊朗导弹的攻击。川普第一个任期时，美国派驻伊朗的特别代表阿布南表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美国波斯湾的盟国也可能成为伊朗的目标，伊朗也可能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将立即拉高油价。也门的胡塞反抗军也可能攻击美国的货轮。斯托尔表示，伊朗拥有精密的网攻能力，在中东以外地区一直维持各种沉睡细胞。那么另外一个风险，就这些专家啊担心昨天的攻击可能没有预期的那么成功，因为伊朗官方一直在否认三个核设施遭到完全的摧毁。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O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伊朗方面呢，他认为没怎么样，只炸了地面的设施，似乎毫发无损。那么美国究竟这一次袭击的效果如何，他会一直争论下去。但是 LT 呢有一个观点，你也许会认为川普好大喜功，你也许会认为美国这个国防部长啊电视主持人不靠谱，但是你绝不要去低估以色列的侦察能力。而且以色列没有任何好大喜功、自欺欺人的那样一种动力，所以这次袭击成不成功，以色列会极端认真的去调查的。至少从目前以色列方面反映的信息来讲，他们是认可这次袭击效果的。那么第二个，伊朗会不会全面报复美国，报复美国的中东驻军，这个也是塔克卡森呢他们讲的主要理由。好像你一炸了伊朗核设施，美国在中东的40000驻军呢就成为伊朗的活靶子。实际上这个话呢 LT 不太相信这个话，因为美军的40000的军力啊，它本身对伊朗就是一个威慑，它本身是自带攻击能力的，它并不是啊民用设施或者是一群平民，40000平民待在中东等着伊朗来炸。这个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40000精兵囤积在这个波斯湾周边，它本身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的。而且你局部只要攻击了一点美国的驻军，其他的美国的基地它不会等着你伊朗一个一个的来定点清除美国基地的。所以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来准备伊朗的反击，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从目前这种情势的分析来看，不像这个报道说的这么危急。所以从以上12个方面的有关中东局势，特别是美国轰炸伊朗三个核设施以后， 的最新信息来看， LT 总体上啊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次美国的袭击啊是非常成功的，而美国军方的这次决策呢是非常周密谨慎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川普啊，他的个性呢可能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他既想当总司令，他又想当侦察兵。在这次袭击这个整个计划过程当中，就川普这个表演呢淋漓尽致，这个戏份啊很可能他自己给自己加的。你看他周五反复从上午到晚上反复讲，我给伊朗两个星期时间，然后呢又遭到美国舆论的一边倒的嘲笑，说你又 tackle 了，你又妥协了，打又不敢打。按川普的个性，他早就会来反驳的，你凭什么又说我妥协了？但他这次忍着，你看周五周六都在嘲笑川普，而且网友们可能在社交媒体都能看到，美国媒体啊把川普之前说过我未来两周就会决定都跳票了，都烂尾了，来嘲笑川普。你看川普他这次啊他没有发作的，因为他扮演的有重要的戏份，同时呢他安排说万斯去代表跟伊朗谈判，万斯呢在周六早上还在谈，我们要谈判，就总统副总统啊都来作为一种啊战术欺骗的一种啊角色。这很有意思，这让人们呢更相信以色列之前发动进攻时候呢川普也在里面扮演角色。因为在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时候呢是周五，川普呢在周五一直对外宣布说周日我们还跟伊朗啊在瑞士谈判，别着急。那么伊朗人也相信周五谈判之后以色列才可能来袭击，因为你不可能美国约好的谈判时间之前你来炸，那美国不就欺骗我们伊朗了吗？从川普的言行到以色列的行为来看，那就存在一个争论了，是以色列不给川普面子，还是川普扮演了以色列攻击之前的一种诱饵？那么从昨天这个攻击来看，可能川普啊两次作为诱饵啊是更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也许是对于川普这种表现欲很强的人来讲，他可能呢也是一种满足，这当然可能是有些八卦性的推测了。那么对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可能呢还是需要做一些最坏的准备，但是也不至于到了极度恐慌那种状况。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呢中国最大的一个政治新闻。今天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普遍报道了中纪委啊今天的一个紧急通知，我们分享澎湃这个报道。中纪委发布违规吃喝标准，亲友正常聚餐没问题，这个弄得哭笑不得。一个吃吃喝喝啊，习主席率先发出号召要过紧日子，那么中纪委呢就拿吃喝来下刀，不能够严禁违规吃喝。那么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呢，各个地方在贯彻执行中纪委的这个规定的时候层层加码，就出现了流行说三个党员干部在一起吃饭就不行，三人以下可以，有些地方做了其他五花八门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规定。那么在舆论当中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响，在中共党内出现了强大的阻力和反对声音。 LT 之前呢也不太理解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公款吃喝这个事儿是中共一直在反对，从来没有说党内公开来阻止这个决定或阻止这个要求。因为之前与网友分享过，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评论文章，万万使不得这种啊一刀切的禁止违规吃喝啊，这个行不通的，他讲了很多大道理。但是呢关注这个频道的有些网友呢分析呢说，这一次中共啊整治公款吃喝为什么遇到了空前的阻力了，前所未有，本来是个很丢人的事，怎么吃公家的喝公家的还有理了，还来反抗了。 LT 之前不理解这个现象，就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解释这次为什么受到了全社会的反对呢，他主要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一种非常困难时期，消费低迷时期，失业率很高的状态，那么这种啊严厉的制止吃喝风啊它影响了经济了，特别是中国的大部分县域经济县城啊主要是靠这个小餐馆，也没什么工业，更谈不上什么服务业，餐馆业在大部分县城啊它是个主导产业，而在县城餐馆里面能够下得起馆子的，能够去吃喝的，也只有吃公家饭的人，这些公务员或者党政机关的人。你如果把党政机关的人党员三人以上的吃喝都禁止了的话，那很多县的餐饮业啊要全行业的亏损，全行业的关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地方政府是公开站出来反对的，中纪委这个要求啊把经济搞垮了。所以说在人民日报呼吁不要一刀切，新华社呼吁不能够一刀切， 那么这两个顶级的党媒就把中纪委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这次啊，你们闯祸了，你们反腐败啊，反经济了，那么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严重，对经济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可能也需要一些推敲。但是党内的舆论就借着因为影响了经济了，不是影响我们这些官员们吃喝了，主要是影响人民群众了，所以就出现了历史非常罕见的党内啊抵制反吃喝运动。所以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站出来反对，那么中纪委啊在扛了接近两周，今天终于投降了。所以这也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啊非常滑稽的一幕。那么今天中纪委怎么投降呢？我们按照中共党媒的报道这样来描述的。中纪委中国国家监察委近日发布两名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通报，并基通报内容发布违规吃喝的认定标准。中纪委的通报指出，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和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以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那么中纪委这次呢，他把违规吃喝呢归纳了四类才被认定为违规吃喝。第一呢，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第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第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第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和借机大吃大喝。哎呀，这个怎么中纪委闲的没事干了，这个吃喝这个弄得这么复杂。中纪委还不嫌麻烦，人家还继续啰嗦，根据违规吃喝问题构成的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的关系，就谁跟谁吃是很重要的。第二，吃喝的地点性质，就在什么地方吃，这个也很重要，跟谁吃，在什么地方吃。第三是吃的钱款来源，就谁买单很重要。那么中纪委他就总结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这个是检查违规吃喝的三个要素。那么为了纠正不能三个人以上一起吃，人家中纪委又给了和谁吃的问题上给了宽松的解释，说如果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他这个通报呢对于跟谁吃，人家也定了高压线，你什么三个人吃五个人吃那都不是问题，就只是要限制你不能够参加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特别是不能跟下级单位企业管理服务对象一起吃，你要跟这些人吃，不管在哪儿吃，只要对方宴请吃了就违纪。所以跟谁吃啊，这个是中纪委定的高压线。第二呢，在哪儿吃，这个中纪委讲了，你只要在私人会所和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不管跟谁吃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公务，一律违规。就在哪儿吃啊，在会所吃不行。你看，人家没有说五星级酒店，这个中纪委对这个吃喝研究啊痴迷到这个程度。第三说谁付钱，说谁付钱呢，中纪委人家研究得很深，说第一呢要防止假公务真吃喝，就没有什么事假借公务的名义吃喝，这个钱要追究。第二呢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本来可以吃500块钱的就能解决问题的，后来你们吃10000，那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能吃。那么对于中纪委的这个怎么吃怎么喝，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这个规定呢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啊从来都管不住嘴，这个嘴不是指说话，说话的嘴内能管住，就吃喝的嘴啊中共从来都管不住，就公款吃喝成为啊中共执政以来的一种啊集体腐败的标志，就民以食为天，党员干部啊以吃喝为天，就吃喝如果断了的话，没有人当官了，那当官还有什么意思啊？所以中共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对公款吃喝，但是从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一次不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中纪委还成了党内舆论的攻击目标。所以你能够看出来，就中共他在他的执政逻辑里边，在他执政的规律上面，就吃喝呀、是中共组织体系生存的一个重要的润滑剂，没有吃喝就没有共产党。你很难想象在美国有什么吃喝风。第一呢，它的制度很严，什么是公款吃喝呀、都有标准的，在哪儿吃都有标准的，很简单，没有人去为了工作去跟谁去建立感情，是什么通过吃喝取得一些额外的回报，但中国就可以啊。就江泽民时期曾经整治吃喝， 当时有很多这样的笑话故事，到今天仍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江泽民解决办法，他是从菜的数量上来控制，就是说你这个公款吃喝呀，你不能搞啊满汉全席，你只能搞四菜一汤，哎，只能四个菜一个汤，哎，这个就变成了一种管吃喝的一种啊标准。那人家这些党员干部很快就找到了对策，四菜一汤好啊，什么王八乌龟啊，什么山珍海味啊，哎，凑四个高档菜，精吃，那个花的钱呢，比你那个什么满汉全席还要高。所以江泽民搞吃喝是失败了，胡锦涛整治吃喝也没有办法，习近平这整治吃喝，这更创纪录了，这还捅了马蜂窝了，这全党反抗。所以全党反抗这个中纪委整治吃喝，这个你能反映出来吃喝对中共产党多么重要。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纪委啊，把这个吃喝啊，反对吃喝啊，他把它当成一种学问去做，他并不愿意在制度上去建立一种啊约束公务支出，公开公务的支出啊，让社会舆论监督，他这个不愿意，他弄了很复杂的一些规矩，他似乎想通过中纪委制定这些规矩来管住全党的嘴，哪里有那么复杂，什么在哪儿吃，跟谁吃，谁付钱，这个你拿到其他国家来讲，这个都是非常笑话的，一个很简单的不能够用公款吃喝的事儿，一刀切的是很简单的事儿。就为什么第一首先必须得吃，这个中纪委也认为有些饭是必须得吃的，哪里有饭必须得吃啊，你除了外交国宴以外，哪里有那么多饭必须得吃啊，吃饭跟宴请是两回事儿。实际上中纪委他研究的内容并不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他是一直在讨论宴请和宴请的规模问题，说中纪委这个本身什么跟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他本身呢，他是在引导一种公款消费，要按中纪委指明的方向去公款消费，他并不想遏制公款消费，他这种啊文件似乎让公款吃喝得到了党的规矩规定的保护，就公款吃喝也要有基本法。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能感受的，就中纪委的这种反腐啊，他实际上是在腐败的领域里边要攫取腐败领导权，不是反腐领导权，就带领大家如何去腐败，哎，腐败的知识要中纪委来管。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哎，在哪儿吃，只要在私人会所和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一律违规。你看他对这种权权交易，这种吃喝啊，你在私人会所那就不行，哎，你要到五星级酒店那个可以，实际上五星级酒店的消费比大多数私人会所要高，哎，那不，我中纪委我指定私人会所，你说这个是不是无聊，所以他本质上是在争夺腐败的领导权，中纪委允许的腐败那才是合法的腐败。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纪委这次啊，面对党内的反弹，面对党媒的声讨，放宽整治违规吃喝的管制，它反映了背后呢，不是中纪委的投降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习近平的收放自如。你看习近平他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反反复复收放自如打引号的，你比如这个喝酒的问题，习近平上台之初大家应该有印象，当时是反茅台，就官员不能喝茅台，喝茅台是腐败，结果把茅台的股价弄得大跌，等习主席坐稳了江山了，修改宪法了，终身制实现了，又开始大喝茅台，最著名的是拿124万一瓶的矮嘴茅台宴请金正恩，结果呢又把茅台呢推到中国啊上市公司市值第一的位置。你看从他上台之初把茅台打得半残，到改了终身制之后又把茅台啊推到超越这些国有大银行，成为当时市值最高的企业，所以全党喝茅台。现在呢感觉啊，党内有一些啊对习主席嘀嘀咕咕，对习主席终身制不满，或者对习主席的一些要求不满的声音，那现在又要整治喝茅台，又要整治吃喝。所以你能看他这个轨迹，他并不是想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准则，他是根据他个人的一些政治目的和政治环境，他对腐败的这个闸口啊，他时紧时松，有时候就要松一点，因为大家要同意我终身制啊，我搞了终身制后大家不要想不通啊，不要不满啊，我把腐败的闸口松一点，然后让大家呢，该吃吃该喝喝，等出现了怎么接连的这什么军方出现呢不忠诚不老实，再把这个闸口再拧紧一点，我不给你们吃喝了，也许过两天习主席感觉不错了，又会犒赏这些党员干部，你们又可以吃喝了。所以 LT 最近看的有一些网友啊嘲笑段永平 和蛋斌，他们买了很多茅台的股票。LT 感觉不要嘲笑那些人，因为茅台一定还有回光返照的时候，一定还有重回巅峰的时候。因为腐败本身是中共治国理政的一个手段或诱饵。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